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下面奉主耶稣圣名讲道。今天晚上呢，我准备跟大家共同分享一个题目，就是山门属灵的功课。在我们分享之前呢，我们来看一节经文哈，我们来看马太福音11章12节，请看马太福音11章12节。马太福音书11章12节，找到了，我们一起来把这一节经文念一下。奉主耶稣圣名读经。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天国是努力进去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了。好，我们再来看另外一处类似的经文，记载在路加福音16章16节，请看路加福音16章16节。路加福音书16章16节，我们一起再把这一节经文读一下哈。奉主耶稣圣名读经。律法和先知到约翰为止，从此神国的福音传开了，人人要挪进去。好，感谢主哈。我们刚才读的这两处的经文告诉我们，进入神的国要努力。我们进入福音，好，接受福音，进入耶稣基督的这样的一个信仰，我们需要努力。我们说福音是白白得来的，所有的得救的手续不需要我们付太多的代价，轻而易举的就可以得到。比如说赦罪的恩典啊，我们只要相信接受洗礼，这一个动作是非常轻易的就可以完成。甚至求圣灵，对于很多人来讲，这也不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很多人一受洗祷告啊，略微求一下就被圣灵充满了。所以我们这些得救的啊，这些手续啊，我们进入这个福音，得到耶稣基督的赦免啊，成为神的儿子，这是很容易得到的，甚至不需要付出多大的代价。但是呢，主耶稣在这里面讲到，天国是努力的人进去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了。这个努力的啊，这个原文呢，有两个含义。第一个含义呢，就是遭遇暴力，当然在这里面绝对不是这个含义。还有另外一个含义，就是被迫练习。好，被迫练习。当我们想到练习的时候，我们就会想到学习。好，我们学习任何的一门知识，不是老师一讲我们就会懂的，我们需要不断的去练习，好，直到我们能够掌握为止。这需要一个过程，需要我们努力。好，因此古人说，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就是告诉我们整个的学习过程是异常的艰苦的。好，就是要努力的。要想取得一个好的成绩，想在学问上有所造诣的话，我们就必须不断的努力。那我们进入神的国也是这样。好，我们进入神的国也是这样。虽然这些基础的信仰，好，基本的道理是轻而易举的，不需要我们努力的就能得到的，但是我们要真正进入神的国，我们需要努力，需要去不断的练习。那么我今天就要跟大家分享，我们进入神的国，我们必须要必修的三门属灵的功课。好，要进神的国，这三门功课你必须要掌握。第一门的功课，我们看马太福音11章12节，请大家看马太福音书11章12节。马太福音书11章29节，11章29节，马太福音书11章29节，找到了，我们一起来读。 马太福音书十一章二十九节，奉主耶稣圣名读经。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好，感谢主。主耶稣在这里面告诉我们学习哈。主耶稣叫我们学习的是什么呢？在中文圣经有一个字哈，它没有翻译，好，就是主耶稣的心里就是柔和谦卑。好，那么这就是主耶稣叫我们学习的一门功课，好，柔和谦卑。柔和谦卑，那么这个柔和就是温良柔顺的意思，也就是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五节讲到的温柔的人有福了。那么这个第一个的柔和就是温顺，这个温和的意思。那么谦卑呢，这个谦卑呢是指一个人在能力地位方面能力和地位方面是低下的，是默默无闻的，是不显扬的，就是指这个意思。好，指一个人的能力地位低下的，默默无闻的，是指这个。那么当然这是指一个人的心态问题，指一个人的心态。我们常常说一个人很容易骄傲，当你取得一点成绩的时候，你就自然而然的就有这种骄傲的情绪。这个骄傲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就觉得自己很了不起，是不是？这就是跟这个谦卑截然不同的，跟谦卑截然不同的。所以说主耶稣叫我们学习这样的一个功课，柔和谦卑的一个功课。这是一种属灵生命的一种自然的流露。神为什么叫我们柔和谦卑？这是神在他创造之主的这样的一个地位上，对他所有的被造之物的一种要求。对所有被造之物的一种要求。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不能够张狂，不可以跟神抗衡，不可以有这种很强势的这种心态。那么当然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的能力是卑下的，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也不需要显扬我们什么，我们要荣耀神，要荣耀神，以神的荣耀为是所有被造之物的责任，就是荣耀神，荣耀神。所以说任何想突出自己的一种心态，一种自以为是的心态，都是所有的被造之物不应该有的，当然也包括人类，也包括人类。但是我们人不知不觉当中就会有这样的一种心态，我们内心不柔和不谦卑。所以说主耶稣需要我们来学习，这个要不断的去学习的，不断的去学习，让我们一直保持这样的一种心态。你看主耶稣在这个世界上，神把他放在那样的一个位置上，他是故意的，叫主耶稣不得不谦卑，不得不谦卑。他没有享赫的家世，他的家世叫他骄傲不起来，因为他的父亲只是一个木匠，他养父是一个木匠，而且呢有一个很庞大的家庭，耶稣基督有很多的兄弟姐妹，这个家庭一定是生活上是很拮据的，很贫困的，在物质上不丰裕，骄傲不起来。而且主耶稣在这样的家庭里面，他也不可能受过很好的教育，不可能。所以主耶稣后来他从事的职业也是很低下的，就是做木匠，就是做木匠。他一生都是这样卑微的，都是这样卑微的。即便神的能力在他的身上，圣经上说神赐给耶稣基督的圣灵是没有限量的， 所以他靠着这样的能力，他行了很多的神迹奇事。但是呢，其实还是很多人不买他的账，很多的人不买他的账，甚至有人说他是疯子，癫狂了，是不是？所以耶稣不容啊，不被当时的人所接受所容忍，所有的这一切叫他不得不谦卑下来，不得不谦卑下来。那么主耶稣，其实我们今天每一个跟随主的人，神也往往给我们这样的一些环境，叫我们不得不谦卑下来，我们的内心不得不温柔起来，因为我们实在没有力量去抗衡，我们没有力量去跟人家争竞什么，我们的地位，我们的能力，我们的处境，叫我们不得不如此。谁叫我们这样呢？是神叫我们学习这一门功课，柔和谦卑的功课。柔和谦卑的功课，这是任何一个神要亲近的人，神要救赎的人，他必须所具备的一种生命的品质。我们看到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是一个非常蒙神眷爱的一个人，但是亚伯拉罕神叫他经历一件事情，就是叫他不能生育，不能生育，到了100岁，他才从他的妻子得了一个孩子，从他的妻子得了一个孩子。那么这样的一个经历对于亚伯拉罕来讲，使他非常在神的面前他不敢骄傲，他非常的谦卑，他说我在你的面前就是一个灰尘，我就是灰尘。那是他99岁的时候在神的面前这样讲，我是灰尘，我在你的面前我就是尘土一样，我没有什么。他为什么会这样说呢？他有一个隐痛。亚伯拉罕在人看来他很好了，其实我们很多人都没有亚伯拉罕的信心，神对他说了一句话，他就按照神的话去走了，撇下了很多的东西。但是神对他有一个应许，是神亲自告诉他的，就是你本身所生的他要成为你的儿子，对不对？亚伯拉罕等了多少年？他75岁出哈兰，那么到了他86岁的时候，他生了以实玛利，是不是？也就是过了多少年？10几年的时间过去了，那么10几年的时间过去了，但是他没有办法在神的面前等候了，是不是？因为他就听了他妻子的话，你纳一个妾，从这个妾来得一个儿子，因为撒拉说我自己不能生育。这是亚伯拉罕信仰上的一个软弱，他的一个软弱，他不相信神，对不对？他不相信神。其实神亲自跟他讲过，你本身说的生就是你的妻子要给你生个孩子，但是他不相信，他不相信。所以说他当他99岁的时候，神对他有一个应许，就说你要生一个儿子，你明年。亚伯拉罕就笑了，是不是？他说不可能啊，你不要开这种玩笑，我已经年纪很大了，不能再生了。那么神说你一定生，明年你就要生。那么后来呢，那么神把这个应许告诉他以后呢，神就对亚伯拉罕说了一件事情，他说我要去毁灭索多玛和俄摩拉，因为这个城市在我面前罪大恶极。所以亚伯拉罕就为索多玛城在神的面前代求，就在代求的时候他说他是灰尘，他说是他是灰尘。因为神对亚伯拉罕是怎么讲？亚伯拉罕是我的朋友，我要做的事情我不能瞒着亚伯拉罕。那么你看神对亚伯拉罕的那种信任是朋友的信，相信他是一个朋友，这是亚伯拉罕怎么配呢？但是亚伯拉罕对神的信心是什么样子的？那一天他的儿子已经多少岁了？13岁了，是不是？把这个 89岁的时候，那个亚伯拉罕的这个儿子已经是86岁，他得了个儿子。99岁的时候，神对他讲的时候，这个儿子已经13岁，而且受隔离，对不对？所以说，亚伯拉罕感到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惭愧。啊，他在神的面前，他很卑微，我是灰尘。好，我还敢对我主说话，他是直接面对神的。那我们看到神的仆人摩西，好，神人摩西。神用40年的时间啊，操练他，叫他从一个王子沦落为一个牧羊的人，啊，从一个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众人所敬仰的这样的一个尊贵人，变成一个默默无闻的牧羊人，40年跟羊打交道。摩西为人极其的谦和，没有办法不谦和。这个时候他是一个罪犯，是一个杀人犯，他如果回到埃及人人追杀，他没有什么地位，他不得不谦卑，40年学会了。所以说我们常常说，我们说人啊，你骄傲什么呢？但是我们人就是骄傲。其实我们最近发生一些事情，我一直在想，人啊，你骄傲什么呢？好，如果最近我们在网络上啊，我们看到一个又一个震惊的消息，是不是？啊，这个我们这个6月1号是我们这边的时间啊，这个是应该是下午2点哈，是不是下午2点的时间？法航的一架班机到现在都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到现在都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就这样失事了。好，228个人的生命，好，就消失了。啊，据说里面做了很多的啊一些高管哈，一些公司的高管，甚至是巴西总统的啊一个直系的后代，巴西一个国王的一个直系后代都在那里面，就这样死了。而是今天哈，今天那个中央电视台的播音员罗京也死了。好，那么就在上午的时候，早晨9点多，成都一架公交车突然之间就燃烧，从冒烟到熊熊大火几分钟的时间，那个车上挤满了乘客，据说只有7个人逃脱安全撤离，25个人罹难，27个人重伤，被烧的。人算什么？真的是人算什么？天灾人祸哈，病死的。啊，人家说这个罗京是中国的国脸哈，因为新闻联播的主持人嘛，啊，是播音的，就是应该是男的主播是，应该是最好的。得淋巴癌啊，得到最好的医治。没有办法啊，啊，就心力衰竭就走了。其实他是昨天下午4点就已经病危了，就一直没有抢救过来。人就是这样子，我说人算什么？我们人真的是啊，一直觉得自己很了不起。我们对人、对神，常常有这种很骄傲的一种心态。好，其实人真的算不得什么。神借着很多的事情，其实我们每天去浏览新闻啊，去看一些东西，其实我们要学习一个功课，谦卑，柔和谦卑，没有什么好骄傲的。好，没有什么好骄傲的。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能力是卑下的，我们算不得什么。名人又怎么样？又怎么样？有什么了不起的？在死亡的面前，大家不都是一视同仁吗？是不是？我们谁也不知道死亡的这一支达摩克里斯宝剑什么时候会扎到我们的头上，不知道的。好，我们要学习啊，第一门功课一定要学习，不要骄傲，不要去看不起任何一个人。我现在就在想啊，圣经讲一句话，活着的狗 比死了的狮子要强，是不是？你说我们今天在场的人，可能我们比不上法航那些班级里的那些啊国际级的那些高管，是不是？我们算什么？能比上他呢？我们今天哪一个人比得上罗京？但是我们比他强，在生命的赛跑当中，我们比他强，是不是？人算什么呢？是不是有什么可以骄傲的呢？好，这是第一个要学的功课，啊，不断学习的，柔和谦卑。第二门功课也是我们必须要学习的。我们看腓立比书四章十一节，请大家看腓立比书四章十一节。四章的十一节到十三节，我并不是因缺乏说这话，我无论在什么境况下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谁是谁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在我们在解释这一节经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有几个我们需要大家来澄清的啊，要明白的，就是说，那么我们根据上下文哈，那么这十二节里面讲到的，谁是啊？我知道怎样处卑贱。那么这一个卑贱呢，不是指一个人的道德的这样的一个卑贱。好，我们从上下文我们了解，这个卑贱是指物质的穷乏，对不对？好，物质的缺乏，好，这个卑贱是指物质的缺乏。那么再来哈，就是谁是谁在，这是应该跟事情没有关系的，这是指在无论在什么境况下，好，无论在什么境况下，不跟这个事情没有关系的哈。那么再来再看十三节。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这个原本没有做。好，那个是指什么意思呢？就是我凡事都能，就是这个能呢，在各种的情况下，我都有能力去处理的意思。好，在各种的情况下，我有能力去处理，不是凡事都能做，这个跟事没有关系。好，跟事没有关系，是指情况下的一种处理。好，这是指这个。那么在这里面我们看到神叫我们学习一个功课哈，是学会的，就是知足哈。那么这个知足是指什么意思呢？就是自觉满足的意思。自觉满足哈，自觉满足，这个原文的意思就是自理，自己感觉到满足的，这是一种心态哈，这是一种心态。啊，我在物质丰富的时候我是满足的，但我物质匮乏的时候，我的心态也是满足的，好，也是满足的，这要学的，好，这要学的，好，不，没有那种缺乏的感觉，好，没有缺乏的感觉。他说，啊，我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我都得了秘诀。这秘诀原本就是奥秘，这个奥秘，哈，我已经这个奥秘一般都是指宗教的一些知识，哈，宗教的知识，我得到了这个秘诀，我就得到了一个奥秘，我知道怎么样来处。好，怎么来处？为什么他知道呢？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那加给我力量的是谁？耶稣基督。好，我们是靠着耶稣基督，我们就能够满足。好，就能够满足。主耶稣在一次啊大风大浪当中，和他的门徒一起坐船。门徒非常的惧怕，因为那个船都进水了，是不是险些都要沉下去了。那么耶稣呢，却在这个船尾呢枕着枕头睡着了。结果门徒把主耶稣叫醒了，是不是？夫子啊，我们都要死了，你还睡呢，然后你就不管我们。那主耶稣说，小信的人啊，你们为什么要疑惑呢？我在船上你们还担心什么？就是这个意思。我在船上你还担心什么？所以主耶稣就说了，啊，风啊，住了吧。结果呢，风浪就立马，啊，大大的平静， 他们就到了，很快就到了他们要去的港口。好，门徒非常的惊奇耶稣所做的一切，好，非常非常的惊奇。好，我们刚才哎呀在那边拼命的摇橹啊，结果那船都要进水，都要沉下去了，结果耶稣一句话啊，风浪就停止了，啊，马上就到了他们所要到的地方。啊，耶稣基督的能力，啊，叫他们化险为夷啊。其实今天也是这样，我们受洗以后，我们已经和耶稣基督同死在十字架上。我们现在活着的，是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活着。也就是说主耶稣和我们同在，好，主耶稣和我们同在，你怕什么呢？你有什么不满足呢？有了耶稣世界全师，我们也不惧怕，是不是这样？好，因为有耶稣啊，不是说那时候好，所以我们有了耶稣我们就没有任何的惧怕，关键是你有没有耶稣。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你们要自己省察，你们是不是有信心的人。如果是有信心的人，就有耶稣基督住在我们的心里。好，有耶稣基督住在我们的心里。主耶稣也讲过一句话哈，就是抹大拉，就是这个伯大尼的玛利亚，好，用香膏膏耶稣，好，用一瓶至贵的真拿达香膏膏他。那结果呢？犹大哈，卖耶稣的那个加利利人犹大，很不满，啊，很不满这个举动，他就说出来了，他说太浪费了吧！如果把这个香膏卖了，能卖多少钱？30两的银子啊，30两就是啊3斤呐，3斤的白银，在今天也是很有价值的，对不对？他说可以周济很多的穷人呢。他说主耶稣怎么讲？穷人常常跟你们同在，你们却不常有我。好，我们真的是，我们是不常有主，常常有穷人跟我们同在。我们常常看到自己的贫穷，看到自己窘迫的状况，却没有了耶稣。这是很可惜的，是不是？所以我们要学习，主耶稣把我们放在这种贫穷的境地里面，但是主耶稣叫我们学习，我们竟然不会缺少。哦，因为有耶稣，他怎样的在贫穷当中祝福我们，他怎样的用5饼2鱼使5000人吃饱，他怎样的用啊叫这个寡妇的家里在饥荒的年间油不会缺少，面不会缺少，尽管只有那么一点点，但是呢一直够用。神叫我们学习啊，叫我们学习靠着耶稣基督获得满足，这叫我们学的功课啊。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是会感觉到一种山穷水尽啊，山穷水尽，有没有这种感觉？但是呢最后都会柳暗花明，因为有耶稣啊，因为有耶稣基督。这就是主耶稣叫我们学的功课，叫你在任何的境况当中都有一种满足的心态啊，都有一种满足的心态，这是要学习的啊，要学习的。因为这个满足是谁给我们的满足？是我们耶稣基督同在给我们的满足。好，因为耶稣基督的同在给我的满足。好，因为我今天是想到那个罗京嘛，他是那个淋巴癌去世的哈，好，淋巴癌去世的，那么他得到最好的医疗，他是去年8月份哈发现这个癌症，他得到最好的治疗，先是化疗在北京肿瘤医院，那后来又转到这个北京的307医院接受肝细胞的移植。他已经接受，他已经很成功，他的那个哥哥捐给他的肝细胞移植啊，就是骨髓哈，捐骨髓， 那很成功啊，那这个接受一个月以后来化疗，结果他那淋巴的这个癌细胞都没有了，在人看来是不是很成功呢？好，确实很成功，都没有了，那个癌细胞都没有了。但是呢，好，到今年的六月份，六月一号的时候就病危。啊，那么这个非常这个病势来势汹汹哈，就没有办法又复发，他准备要第二次的移植，他的身体已经非常虚弱了，没有办法，就这样就走了。好，他是接受最好的治疗，就是在昨天也是全国的那些专家来给他会诊，最有名的专家，没有办法，我就想到我们教会一位弟兄啊，我去采访过他，就是福清的林学义弟兄，啊，他是这个。啊，福清那个高山那边的，好，林学义弟兄，啊，他在这个八四年这个八四年去这个上世纪哈，八十年代的这个末期，他也是得淋巴癌，也是淋巴癌，而且他都动手术了，动手术了，结果医生给他开了，又给他合上，没有办法，全部转移，淋巴整个大面积转移，没有办法，那就回来了。当时他也是住在这个福州啊，福州的肿瘤医院。那他家里的人是信主，刚开始这个林雪义还不信，啊，就是有一天晚上，他妻子还有他孩子去聚会，啊，去参加聚会。那他一个人在家里面，就在聚会的时候，天使来给他开刀，好，啊，天使来给他开刀，把那个肿瘤切除给他看，啊，而且天使跟他讲，他说那个人开刀留下了疤痕。好，因为他那个开刀以后就给他缝起来，还有疤痕。他说我们天使开刀是没有疤痕的。啊，这林学义非常非常热心啊，啊，非常的热心。我是93年去看他，啊，93年的时候去看他，啊，还非常的健康。那已经过去已经有好像那个他是88年还是89年，好，啊，得这个病非常健康。那个啊，经常我们教会这次就是改传到他们那次洗礼，还就到在他那边，那个林学义还帮忙洗礼。好，完全好了。我也想到这个也是福清哈，于西教会的那个翁建树同工哈，翁建树同工的妻子也是淋巴癌，好，也是淋巴癌，也是好了，完全好了。好，真的很奇妙，我们有耶稣啊。也许我们人生会走到绝境哈，但是我们内心是满足的。好，我们的内心是满足的。好。其实真的是这样子，好，我们是有依靠的，好，有依靠的。其实即便是好，我们的生命即使终结，我们也不会有遗憾，好，即使生命的终结也不会有遗憾，因为跟他们那些人不一样，好，是不一样的。我也看到那世人死了，真的是一点盼望都没有，好，一点的盼望都没有。我就看到这个法航的哈一个乘客啊，是一个英国的工程师的太太。啊，她的丈夫今年61岁，是到巴西哈，啊，出公差。她就讲过一句话，她说我们本来有非常美好的未来啊，跟她的丈夫。她说我丈夫走了，我的世界就结束了。好，啊，她说她不再有未来。啊，我觉得这跟一个基督徒是太不一样了，因为没有耶稣啊，真的是很绝望，人生很绝望的，没有什么意思。好，我们世界，我们的这个心境啊，随着我们的遭遇而浮沉。我们遭遇是顺利的，当然你就很快乐很开心哈。但是你遇到所谓逆境的日子里面，你就是非常非常的绝望。好，你的内心充满了缺憾，甚至有的人是非常的空虚，什么都没有了，被掏空了。好，被掏空了，因为没有耶稣啊。好，没有耶稣啊！我看到就昨天的那个报纸，有一个小孩，他说：“难道他只能过3个儿童节吗？”那个小孩的妈妈，我想他的妈妈一定是一个非常绝望的人。这小孩是患了这个神经啊，母细胞瘤，就是全身全部扩散，才3周岁。那他妈妈在之前有一个女儿早产死掉，好。第一个女儿是早产死掉，那么这是她第二个孩子，就是在4月初吧，就这孩子肚子痛，啊，她妈妈刚开始还以为小孩肚子痛就是调皮不吃东西啊， 后来一查就是这种病啊，已经扩散了啊，爸爸妈妈到处去问啊，北京上海大医院啊，医生一听说扩散了，根本就不接受他了，就不接受他了。那后来只有在厦门那家医院接受化疗，根本没有希望，一点希望都没有。那个妈妈都非常的绝望，就是这一个月的时间都在病房上寸步不离啊，因为他的孩子到凌晨的时候这肚子就会痛嘛。好，凌晨的妈妈寸步不离这个孩子，大家旁边的人说都不知道，无法想象这个母亲的心境哈，因为她这个眼睛都有毛病，她第一个孩子死的时候啊，她已经哭的眼睛都哭出毛病来了，那个孩子早产死的，还没什么感情哈，早产嘛，一个女孩。那这个呢，已经在一起相处了3年，一个很漂亮的小男孩哈，我们在报纸上都看到。哎，我真能感受到那种世人的那种绝望，那种绝望，没有耶稣。好，没有耶稣，真的，你说怎么过？人的一生要怎么过？他有什么样的盼望？他有什么盼望？但是我们有了耶稣不一样，是不是？好，有了耶稣是不一样的。好，这个我们要学会，主耶稣叫我们知道。好，你无论人生遇到什么样的境遇，耶稣基督会给我们满足。好，这也是我们要学习的一个功课。好，因为有耶稣你就有满足。好，主耶稣一定会帮助我们。所以圣经上说，我们在一切的试炼当中，好，这些试炼都是我们能够忍受得住的，因为在我们承受不住的时候，他要为我们开一条出路。有神，因为我们有神不一样。好，这也是我们要学习的第二门的功课，就是啊，这种自我满足的一种心态。好，第三门功课我们要学习的，我们看希伯来书5章第8节，请看希伯来书5章第8节。希伯来书5章第8节，好，奉主耶稣圣名，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为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第9节，他既得以完全，就成为凡顺从他的人，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好，这里面讲到耶稣基督，虽然是神的儿子，他还是因为所受的苦难学会了顺从。当然这个顺从，这不是指顺从神，这个学习顺从神不是这个意思，就是指透过苦难，透过苦难学习顺服神的一种经历，了解顺服神究竟是怎么样一回事。好，透过苦难了解我们是人顺服神是怎么一回事。好，我们想到了约伯。好，想到了约伯。这个约伯这件事，这个故事哈，写在圣经当中，打破了我们以往的一个传统的观念。也就是说，一个人他若行得好，他一定会百事顺利。好，神一定会叫你，好，有，就是说你的人生有一个固定的一个方程式，打破了，是不是？约伯敬畏神，完全正直，完全哈，他说敬畏神。完全正直，远离恶事。但是呢，他却怎么样？家破人亡，差一点点家破人亡，是不是？孩子全死了，财产都没有了，他自己只剩下一根骨头，一包皮包骨，身上全部是疾病，从头到脚长毒疮，是不是？生命只剩下一息，这样的一个人。我们往往觉得，哎，我只要敬畏神，我都不做错，我就不会遇到什么事情。 觉得神做事情有他一定的，好像我们可以掌握神的道路。我们有的时候我们会有这样的一种感觉，我们可以解释神的作为，其实没有办法的，我们没有办法解释神，神也不给我们说明。但是神叫我们明白一件事情，他要粉碎一切骄傲的人。什么是骄傲？就是在神的面前自以为是的人。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永远是一无所知的。我们人在神的面前只能做一件事情，就是顺服，就是顺服。在任何的情况下，神他都有他行事的理由，对不对？神的旨意人不可以阻挡，人不可以阻挡，神就是有他自己行事的方式，只有神可以随心所欲。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他可以随心所欲，因为他是神。你要学会这一点。其实这个很难的。约伯他为什么那么痛苦？他其实他当他在顺服的时候，他真的不会怎么痛苦。虽然那种肉体的痛苦，而不是心灵的痛苦，知道吗？他真正的痛苦就是他没有办法理解神的作为，或者是他不能够接受神的作为。他觉得神你不公义啊，公义的神怎么可以做这样的事情呢？他认为神你既然是公义的，你就不可以这样对待我，认为神你不可以这样对待我，所以他一直要跟神辩论啊。好，他说神啊，我要跟你辩论啊。好，你是公义的神，你怎么可以做这样的事情呢？好，我能够在你的面前夸耀的不就是我的义吗？对不对？但是我今天我的义我没有办法夸耀，你怎么可以这样对待我？他很痛苦啊。他说他在不仔细的痛苦当中啊，他能够觉得他还想生存的，就是神，我要明白为什么会这样。结果神呢一直问了他一大堆的问题，跟他是他看到了神，神从创造天地开始讲，哇，问的问题，你能够解开什么啊？什么卯星的结哈，又是什么解开参星的带，天上的那个星球啊，我安置地的根基的时候你在哪里，是吧？讲这样的一些问题。好，又讲啊，他创造的那个造物的奇妙。问的问题都是约伯没有办法回答的啊，没有办法回答的。啊，约伯就说，最后他说了：“神啊，我感到懊悔。”好，他说：“你的旨意不能拦阻，我愿意顺服。啊，我愿意，我在灰尘呢，啊，我在这个垃圾堆当中，我懊悔啊。”我懊悔，我不讲了。好，你凡事都能做，因为你是神。好，你什么都可以做。我们可不可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好，神就是这样的，我不可以吗？我不可以给你造成这个样子吗？不可以吗？所以我们教会，我们不主张整容啊，我们不可以整容的，我们教会。好，不可以整容的哈，神造我们是这样，就是这样，不可以去整容，因为你不顺服啊，你要学会啊，首先接受你自己啊，从你接受你的外表开始，好，再来接受你的父母，接受你的兄弟姐妹，接受你的国家。是不是接受你所遇到的每一个人？ 因为这都是神，你不需要问为什么，只有神有资格问为什么，人没有资格问。学会顺服，无论你愿意还是不愿意，你要学会。耶稣基督也是通过他的苦难学会怎么来顺服神。好，在这种经历当中啊，我们要学习啊，我们学习要在神的面前捂住我们的嘴巴，不要问为什么。我们要像约伯说的，你凡事都能做。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些经文。好，我们看约伯记。在诗篇的前面，约伯记42章。请看约伯记42章第二节。约伯记42章第二节，约伯记42章第二节，奉主耶稣圣名之读经。我知道你万事都能做，你的旨意不能拦阻。好，感谢主。我们能不能知道神的旨意不能拦阻？谁也不可能拦阻神的旨意。作恶的人也是为祸患的日子造的。犹大卖主也在神的旨意当中。好，只是主耶稣为他遗憾，这样的人不生在世上倒好，是不是？所以说你遇到的一些事情，你就顺服就好了。好，顺服就好了，要学会啊。好，你遇到的那些人不讲道理的，没有什么，你看来是不合情理的人，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冤案，世界上最好的人，最有爱心的人，做了最多好事的人，竟然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这不是最大的惨案吗？最大的冤案吗？不是千古奇冤吗？但是这是神的旨意啊，没有耶稣基督的钉十字架，也就没有神的救恩，也就没有我们今天的得救。这个世界是在神的掌管之中，神的旨意不能拦阻，所以我们要学会顺服。好，学会顺服，在任何的情况下我们要顺服。好，这是我们应该学的一个功课。你什么时候问神为什么，什么时候埋怨，这都是你还不没有学会这个功课的表现。当你学会的时候，你只能够感恩，你只能够沉默，至少啊，消极的来讲就沉默。像大卫说的，主啊，我所遭遇的若是出于你，我就默然不语。或者是像保罗说的，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定的旨意。不但是谢恩，而且还喜乐，是不是？我靠主大大的喜乐。好，那这是更加积极的了。好，更加的积极。好，我们承认神的主权。好，所以说天国的道路好是要我们努力的去走的。好，我们要学习这些功课。好，世界上的事情没有什么事情是唾手可得的，轻而易举的，不存在。那么进到神的国也是这样，我们要怎么努力？很多弟兄姐妹说，我们到天国努力，我们在哪些方面努力？我们要努力什么？就是在这些方面，柔和谦卑方面，知足的方面，顺服的方面，在这些方面我们要努力，要不断的学习，直到我们学会了。当你学会了，你也就是天国的人了，在地如天啊， 你即使在地上，你也活得像天国一样。啊，那么你在这个世界上的时间到了，只是不要再经历这世界的苦难而已，但是你的心境没有改变，一样的，你在这世界上你就已经很快乐、很满足、很平静了。到天国里面，当然是换到一种更好的一种，只是环境的改变而已，心境没有改变。所以你真的学会了，你就提前进入神的国了。好，那学会了就已经在肉身，主耶稣说你们还没尝死味之前啊，你们就可以看见神的国。好，就可以看见，你就能够进入安息，进入天国。好，感谢主，我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